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又有机会呢跟你在这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馨，在这一段日子当中呢跟你一起的来研读圣经的话语，更盼望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我们彼此的交流之外呢，哇，月馨呢也能够收到你的回应。你读启示录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些的感受，有一些的疑问呢，都欢迎您跟月馨来分享的。月馨呢是很乐意跟你互相的交流，因为呢只有我们彼此的去交流，互相的鼓励呢，我们能够学习的更多，所谓的教学相长。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的第18课了，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17课我们学过的内容。那上一次呢我们就集中的来读启示录里面13章里面提到海兽和地兽的经文。那约翰呢启示我们，这个海兽其实是代表了敌基督，而地兽呢是代表了假先知。我们发现呢，魔鬼撒旦是刻意的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龙、海兽、地兽，他们是刻意的模仿圣父、圣子、圣灵。魔鬼撒旦会借着敌基督，借着假先知来迷惑世人。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呢，也读过了666这个兽的数字当中的意义。那其实呢我们读11章到13章里面呢，我们发现经文里面有好几组关于日期的数字。那今天呢在18课里面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当中的意义。是哪几组关于日期的数字呢？第一组呢是42个月。在启示录的11章2节里面就曾经出现了，里面提到外邦人兼他圣城42个月。在启示录的13章5节里面呢又提到海兽获赐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另外一组的数字呢是1260天。在启示录的11章3节里面曾经提到那两个见证人他们传道1260天。然后呢在12章的6节呢又记载妇人躲避龙逃到旷野，在那里被养活了1260天。还有一组的数字关于日期的，12章的14节里面呢就提到妇人躲避蛇逃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那其实只要我们呢稍微算一算呢，我们就知道刚刚提过的三组的数字42个月其实就是三年半了，就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三年半呢有多少天呢？其实就是1260天。那当然呢1260天这个日期呢可以说是最清晰的、最具体的，相对于11章2节和13章5节的42个月要更加的清晰。那我们所关心的呢就是到底这些的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那因为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于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呢都很感兴趣，但是呢有时候呢就觉得很难去理解。所以呢这一课我们就集中的来讨论一下启示录里面这几个有关于日期的数字。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载、二载、半载还有但以理书里面的应用。 那其实这几个数字呢，都是引用自旧约的但以理书的。比如说呢，一载、二载、半载，很明显就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要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呢，我们必须翻一翻旧约的但以理书，看一下这些关于日期的数字出处在哪里。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载、二载、半载。约翰所提到的这组日期的数字呢，刚刚提过了，很明显是引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呢，就提到有七十个七，那当中呢提到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上的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以七十年为满的。那但以理呢，这个时候读到这段经文，他马上就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进食祷告，他切切地祈求上帝的心意显明，他很想知道到底自己的民族什么时候呢才可以归回呢？那结果呢，神就透过天使加百列给但以理一个回应。那我们翻开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经文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7。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一直到所定的结局。那月信呢，没有把这几节的经文完全的读出来，但是就特别的强调当中提到的七十个七。那经文呢提到这七十个七，在七十个七当中再分为三个部分，七个七、62个7，还有最后的一个七。而最后的一个七呢，原来又再分为两半，一期之半正好就是三年半，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是两个阶段。哇，可能弟兄姊妹听起来呢就觉得哇头都要昏了，哇这么复杂。那如果我们要了解但以理书九章24节到27节这一段的经文，还有其中提到的七十个七，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这七十个七是不是字面意义的490年呢？还是用象征的意义来理解呢？那另外，头七个七，中间的62个7，最后的一个七，到底是指向什么时期呢？是已经发生的呢，还是在未来才发生呢？那关于这一连串的问题呢，一直以来呢，学者都没有一些的定论，所以呢，也延伸出不同的理解。在这里呢，月信就把它归纳起来，归纳出两种主流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呢，是字面的解释法。那咱们中国教会呢，是以时代主义为主流的，所以呢，也大多是以字面解经的原则来解释这七十个七。也就是说呢，那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相信这就是字面意义的490年。时代主义者呢，也认为七个七、62个7、最后一个七这三个部分呢，是连续的发生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没有任何的间隔。不过呢，很多近代的圣经学者呢，大部分都会同意62个7和最后一个七之间呢是有间隔的。这个间隔呢就是教会时期，也就是说人仍然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信主的时期。那按照字面解经的方法呢，头七个七 再加上62个七，也就是69个七了。这个时期呢，如果按字面的方法来解释呢，一共就是483年。那到底这483年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呢？也有三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第一种的计算法呢，就是从以色列民第一次被掳回归，就是主前的536年了，一直到基督降生，刚好是483年。然后第二种的计算法呢，就是以色列民第二次归回，就是主前的457年，一直到耶稣受洗，也是483年了。第三种的计算方法呢，就是从以色列民第三次归回，主前的445年，一直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样的算法。你会发现呢，这三种的计算方法因为计算的起点不一样，为了迁就这483年呢，终点也不一样了。因为无论如何呢，一定要算出483年。那其实呢，这三种的计算方法呢有很多的争议。第一个争议呢，就是怎么样决定这一些历史事件就是69个七的起点呢？有什么证明呢？那对于这些的疑问呢，学者之间呢也完全没有共识的。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呢，就是字面解经的方法到底是不是正确呢？那其实我们很难采纳以字面解经的方法来诠释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那月信呢也在这个课程当中多次的提过了，那我不是很主张以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七十个七，因为我们要记住启示录是启示文学，如果我们单纯从字面来解释的话呢，会引起很多的误解的。那刚刚我们提到第一种主流的解释方法呢是字面的解法，第二种呢，那你一定能够猜到呢，就是象征的手法来解释。那象征法呢应该是比较符合启示文学的特质的一个解释方法，也就是说七十个七并不是字面的具体意义的490年，而是一个期限的一个象征的表达。比如说呢，有一位无千禧年派的学者呢，他就这么解释，他认为头69个七是从古列王开始算起的，一直到基督公开传道为止，而最后一个七呢就分为两半，头一半呢是指从基督开始传道到他受难，另外一半呢就是指基督受死以后到末世的结局。那这是用象征的解法去理解七十个七呢，不一定执着于一定是490年。那当然呢，这位学者他的解释方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是象征解法这个范围里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呢，月心呢想提出的呢就是象征的解法呢是比较合理的理解经文的方式。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呢，我们讨论过两种的解释方法，一种是字面的解法，一种是象征的解法。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呢，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里面呢，月欣是倾向于象征的解法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关于一载、二载、半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提到过呢，从当中呢是引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经文。好，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下42个月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42个月呢，第一次在启示录出现是在哪里啊？其实呢，是在启示录的11章1节到2节。启示录的11章1节到2节。经文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也就是约翰了。 当作量度的杖，而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监他圣城42个月。外邦人要监他圣城42个月，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历来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呢，这也牵涉到对于启示录不同的解禁的进入。那可见呢，解禁的方法呢，对于理解启示录呢，原来可以产生出不同的结果的。那第一种解禁的进入呢，就是已过派。过往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月心也跟你提过了，已过派呢，是相信启示录的记载已经在历史当中发生了。那这一派的学者呢，信徒呢，就认为这42个月的事件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教会蒙保守这件事情。另外呢，咱们中国教会推崇的时代派呢，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3年半的大灾难期间。那个时候呢，犹太基督徒要被敌基督的爪牙来逼迫。另外一种的看法，第三种的看法呢，是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那持这种折中观点的人呢，相信这42个月是指教会犹太基督徒当中的余民要经历末后的3年半的大逼迫。那到底哪一种的解释方法最合适呢？那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看你是采纳哪一派的观点了。而且呢，当然我们还需要再仔细的阅读其他提到42个月的经文了。那在11章1节到13节，还有12章到13章也再一次的提到42个月。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七印之间有差序，七号之间也有差序，而11章1节到2节量圣殿的记载呢，正好跟7章1节到8节的印是平行的。两段的经文都带出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在七印七号的灾害当中，上帝必定保守他的子民。所以月心相信42个月这个期限的重点在于，上帝的子民在地上虽然必定会受到大患难和逼害，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会蒙上帝的保守。这是42个月要带出的重点，就是上帝的子民在地上虽然必定受到患难逼害，但是他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会蒙上帝的保守。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1260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启示录的11章到12章有两处的经文分别提到1260天这个数字。那第一处呢，是在启示录的11章3节，里面提到两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月心讲过了，这两位的见证人是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和信徒的集体的代表。如果这一位的见证人是教会的代表，那么1260天呢，可以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呢，就是教会在末世成功见证主的时日就是1260天。但是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呢，教会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遭遇很多的艰难的。另外一种的解释呢，就是1260天是一个象征的数字而已。那这个解释方法呢，是比较符合启示录的启示文学特色的。月心说，把1260天看作象征的数字是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一载、二载、半载、42个月，还有1260天，都是来自旧约的。但是呢，当约翰引用这些旧约的象征符号的时候，他重新的赋予这些数字有新的意义。约翰引用了但以理书的数字，不过他的用意不是要 画出一个具体的期限。约翰是要强调这个期限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教会必须受很多的苦，就像但以理书所讲的。1260天和42个月的期限是相同的，不过呢，我们注意到约翰用1260天来描绘跟教会有关的时间，而用42个月来描绘有关于受的时间，两组的数字仍然应该以象征意义来理解的。其实呢，在但以理书也出现过比一期之半更精确的数字。比如说呢，在经文当中就提到，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但以理书的作者呢，在但以理书的12章11节到12节就用了1290天和1335天去表达信徒在一个时限里面必须忍受逼迫，同时要坚持下去，最终必能够得胜。那月心相信呢，这也是1260天要表达的重点。好了，我们看第二处出现1620天的经文，就是在12章5节到6节。这两节的经文呢，提到妇人逃到旷野躲避那龙，在那里他就被养活了1260天。这里呢，很明显就是引用了但以理书12章11节里面提到的那个大患难。刚刚月心呢也读过这一节的经文呢。那当时呢，其实有一种计算日期的方法，就是以360天作为一年。这样算的话呢，1290天呢就是3年半了。那有的学者呢就认为，但以理书7章25节、12章7节的一载、二载、半载，还有12章1节的一期之半，也是用这种的计算方法的。那不同的犹太传统对于末后大患难的期限各有不同的理解，一般呢都认为是40年。不过呢，月心再一次很唠叨的强调啊，启示录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期限的实际的长度，而是期限的性质。这是一个大患难、大逼迫。如果耶稣是王，是基督，假如耶稣已经来过了，他还要再来，那么基督徒就已经身处在末世，不管这个期限具体是多长。既然我们是身处在末世，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呢？新约的圣经多处的经文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要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了提摩太前书4章1节提到，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后书的3章1节提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3章3节提到，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这些的提醒才是重点。约翰预先的警告教会的信徒，撒旦会大大的逼害我们，但是约翰也确定的宣告，弥赛亚已经得胜了，撒旦早就注定是失败的，信徒应当存着信心和盼望坚守到底。好，在这里呢，总结一下日期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约翰的表达方法有他的用意的。第一个用意就是赋予旧约新的意义。启示录呢引用了很多旧约读者熟悉的数字符号，可是约翰呢不是直接的拿过来就用，他是重新的赋予这些日期数字一个新的意义，特别是关于耶稣的新的意义。比如约翰所引用的但以理书也是在上帝的末世底下写成的。但以理书的第9章，作者引用了先知耶利米预言的70年这个期限，然后但以理书的作者根据这个预言记下了一个新的启示，就是70个7。来到新约，这70个7又被约翰引用，注入了末后大患难的意义。约翰的第二个用意就是要安慰受苦的教会和信徒。比如说这一课我们提过的12章5节到6节，这两节的经文是描绘基督 第一次的降临。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出生以后马上受逼迫，撒旦要除去这个婴孩。这件事情不是在将来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撒旦从天上被赶出去，也绝对不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只是在主再来之前，撒旦仍然剩下了一点点的时间，于是他就要把握机会在地上肆虐，包括了掌控假先知，迷惑世人，逼害教会和信徒。但是这一段大患难的时间不是永恒的，只是一期之半。那期有完整的意思，所以一期之半是有限期的。而神的愤怒审判很快就要临到撒旦的身上。所以约翰的用意是要让信徒明白，我们在世上一定会受逼迫，不过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个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件事情。就像他应许过我们的，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日期的目的是要安慰那些正在受苦受逼迫的信徒，鼓励他们以信心忍耐来等候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那总的来说，一载、二载、半载，还有42个月，还有1260天，这几组的日期数字的意义，我们还是以象征的方法来理解比较恰当。约翰要表达的呢，是教会在末世必定会遭受大患难，但却是有限期的。我们作为信徒，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坚忍到底，因为上帝必保守他的子民。好，我们现在同心的祷告。在天上坐着为王的主，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主，虽然在地上，我们在末世的日子当中会遭遇到不同的患难、逼迫，甚至可能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但是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是既定的事实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懂得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预备自己来面对。主啊，我们知道灾难，知道逼迫是既定的事实，但是我们更知道你的得胜是既定的事实，也是终局。主啊，求你让这个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也成为我们的鼓励。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和逼迫，主啊，求你刚强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靠你的能力能够站立得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我们的课程呢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赐下他的独生子，他永远。